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答作时间，我们今天选的题目叫当中国社保遇上了经济危机会怎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话题准备啊。这个话题准备呢，主要是我准备一些材料，有关社保的一些材料和我的看法，然后大家来讨论的。因为这个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它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社保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有没有理由去参加这个社保啊？我先说结论，我先把结论讲出来。中国的社保制度是世界上最坏最垃圾的社保制度，没有之一。它系统的制造了社会不公，而且非常的不安全，也没有效率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它还敲骨吸髓啊。那有个公众号叫往事和随想，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保高缴存的五宗罪，我取了其中的一些素材形成以下的内容啊。但是的往事和随想不用为以下的内容负责，因为我增加了我的观点啊，我这样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中国的社保一无是处，它既不公平也不能提供保障，而且你无法确定你退休的时候社保基金是不是会给你发钱。那么中国社保有六宗罪啊，他是想五宗罪，我加了一宗罪，六宗罪啊。那么我一样一样讲。第一宗罪是什么？第一宗罪是高负担和低福利啊。那么首先讲的是中国社保的缴存率出奇的高啊，但是它的保障却异常的低啊。我们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的养老保险，雇主和员工分别承担 5.95%， 加在一起它的这个缴存率是 11.9%、啊、工资通常讲的是工资啊。隔壁的美国 6.2%， 雇主跟员工各 6.2%， 加在一起是 12.4%。 中国的养老保险是企业 16%， 员工 8%， 合在一起 24%，这比这两个发达国家高两倍，是这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你再加起中国的社保，再加上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再加上这个叫什么公积金、五险一金啊，总共超过多少？超过50%啊！你就算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也高得吓人。但是中国的职工交了这么高的社保，他们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他跟北欧这，不要说北欧，就是美国加拿大比不上，差得远。所以这是第一宗罪，就是高缴存低福利，低待遇，低福利待遇，这是第一个。第二宗罪，它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啊。那么中国社保负担有多重？重到它可以让企业关门啊。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伟光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叫中国死亡税负啊。他说中国的税负太重，中国的企业利润率都不高啊。那么中国的企业意味着什么？利润一不高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呢，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反驳他。但是其实李伟光说的死亡税负并不是指企业税，而讲的是社保，因为社保就是一宗税啊。李伟光指出，劳务税就是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的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世界平均水平是16.3%。中国的劳务税就是社保啊。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如果一个企业它的营收1亿，利润3000万，工资成本40%，中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税负各自多少？比较一下，不算社保，中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税负差不多。 一旦加上社保，中国企业是加拿大企业的两倍。那其中社保，中国是加拿大的 3.17 倍，加上公积金是 3.8 倍。中国社保的负担如此之重，企业怎么生存，经济怎么发展？这是第二重罪。第三重罪，它造成纳税人和消费者的沉重负担。你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就是公务员和这个事业单位，除了基本养老保险 16%， 单位出 16%， 个人 8% 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 8%， 个人 4%， 两个加在一起 36%， 这是全世界少有的高缴存比例，还有公积金啊。所以呢，这个体制内都是顶格交 12%，各交 12%， 那就是24%。那么加上公积金，体制内的养老保险的缴存比例达到 60%。这些钱谁付？这些钱是纳税人付。纳税人付。那么国企还有额外的企业年金，比如什么银行、石油、电信这些垄断行业，本质上你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税。我们就可以叫它叫什么？叫国企税。所以国企超高的缴存比例也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那社保的这种高缴存比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体制内，就是包括国企，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这个承担是由谁来承担？纳税人跟消费者承担。这是第三种罪。第四种罪，它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为什么现在大家拼了命的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缴存率这么高，那么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讲的高缴存比率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公积金。它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加上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超过了985211的学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到了什么程度啊？这是第四、第五重罪，造成了代际不公啊。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火遍全网，文章叫《爷爷每天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啊，爷爷一个月的退休金有17000，这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人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最令人难以平复的在于什么呢？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那些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啊。那么有篇文章叫《我交的社保正在翩翩起舞》，里面说的非常准确，中国的养老制度就是现收现付。这是第六宗罪，它造成了严重的制度性不公。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不公现象，也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养老制度。第一，在2014年10月以前，中国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一分钱都没有交费，然后他们整体的就划进了社保体系。所以呢，中国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缴付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上他们缴了多长时间？他们缴了10年5个月，但是他们缴费的效果等同于29年8个月。也就是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群有20年的养老金公款的亏空。这些亏空谁承担了？其他职工承担了。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啊，当然是不公平。这是第一。第二，中国人被划分成体制内，就是公务员加这个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农民三种身份啊。那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制度设计，这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例是1:15:30。也就是说，体制内 公务员加体制内加这个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比这个企业职工高两倍，比这个叫什么，比这个农民高30倍，这是全世界极其罕见的社会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居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号称社会主义国家里，它叫社会主义国家，可笑吗？相当可笑。最残忍的现实是什么？最残忍的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承担社保主体的家庭是什么？是第一代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他们拿的基本养老金不到200块钱啊。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就是80后90后，他们是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着房贷养着孩子，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然后这个还供养着体制内的老人，他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当中去接济农村的父母。这就是相对应的是什么？相对应的就是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啊，达到80%以上，有的达到100%。替代率是什么？就替代率，我退休金跟工资相比差多少，叫替代率。替代率就是80%以上，也就是说我上班的时候我拿10000块钱，我退休之后拿8000块钱，甚至还拿到10000块钱，跟没退休是一样的。这个福利水平高于北欧，高于，这绝对是现代社会最宏大的社会不公制度和奇观啊。而这个不公的制度9月1号开始要强制全民社保啊，他堵住了雇员和员工之间自主商议的空子啊。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大到最大啊。因为原来呢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在社保制度里面，你现在把它全部提进去，这种制度就放大到所有的人范围。如果缴存比例没这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制度，如果退休金没那么悬殊，你哪怕这三个如果里面其中有一个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所以抽水机就抽得越来越急。为什么呢？中国职工纳入社保的比例 33.5%， 也就是说社保以外还有4.8亿职工没有加入社保。如果把4888万的这个职工踢进去啊，那么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职工要支付一年要支付7万亿的社保费用。中共就是冲着这7万亿去的啊，这7万亿他要拿着7万亿来解决什么？抽水机啊，那个社保正在入不敷出啊，要干了，水塘要干了，所以他从往里面要抽水，他从哪抽？从大家口袋里抽。问题来了，中共要是抽走这7万亿，中国经济会怎样？中小微企业肯定是要倒闭的。我们前天的节目讲过这个问题。中国的中小微企业他们的利润率 4%到5% 之间，中小微企业啊，那如果7万亿下来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小微企业的利润率直降10%， 直降 10% 是什么概念？就是中小微企业原来是 5% 的微利，4到5的微利，直降 10% 就直接变成 5% 的亏损。5% 的亏损意味着什么？倒闭啊。除非你增资，还增什么资？中小微企业增什么资？那是不可能。那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会不会引发当下的金融经济危机？因为中国经济其实现在处于经济危机状态之下，那会不会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九月份发生大量企业倒闭，会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那一旦中国经济崩盘，社保他自己安全吗？啊，那医保、养老金还有没有保证呢？啊，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残酷的事实是，中国的社保基金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它就不安全。举一个例子，陈良宇，昨天有个网友问啊，提出一个问题，有人还记得陈良宇吗？啊，我跟大家讲，陈良宇是谁呢？他是2022年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就是陈良宇。02年啊，06年中纪委，06年7月中纪委去上海查什么？查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违规运营社保基金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市委书记陈良宇挪用了社保基金，陈良宇就出事了，就下台了。08年的4月，天津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陈良宇18年有期徒刑。陈良宇是胡锦涛打击江派势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标志。他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普遍现象。直到今天，审计署在这个月公布的审计报告啊，揭示了这个上个月啊，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在大规模的挪用社保基金的现实。6月24号，这个审计署向人大提交了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它里面讲到啊，13个省把 406.26 亿养老金保险基金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企业债务等等。啊，13个省挪用了406亿。金额并不多啊，金额并不多。但是大家记得讲，我们讲过一个理论，就是当你在房间里看见了一个蟑螂的时候，它意味着房间的某个角落爬满了蟑螂。按照这个逻辑，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应该是常态，并且普遍的高频的发生。中国经济到底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来看一篇报道，北京商报的报道啊。东莞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重镇，灯火通明的工业园区如今一片沉寂，机器停运，工人散去，厂房外招租的红字条幅随风飘荡，外资企业加速撤离，让这个城市正在迅速的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之中。受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转移、营商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紧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外资企业纷纷撤出中国，东莞首当其冲。当地媒体估算，从2022年以来，有超过1500家外资企业关门啊，关厂或者是迁厂，那么大部分都搬去了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啊，6月25号，东莞万人科技大厂叫天弘科技发公告宣布解散。天弘科技是家加拿大企业，它是全球排前十的 EMS 代工工厂， 他扎根东莞29年，这个天虹是以福利好待遇高，他是东莞打工人的梦想，那现在这个梦也破灭了。曾经支撑起城市命脉的代工厂，如今剩下了铁门紧锁、杂草丛生的断壁残垣。在电子厂工作了十几年的中年女工无奈地说，以前我们厂三班倒，每天加班到深夜，现在整个厂都关了，我失业8个月，只能在菜场摆摊，赚不到几个钱。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像他这样的失业工人超过30万，他们因为外资撤离失去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社保，也无法适应所谓的数字经济转型。东莞的商业街也不再繁华，商场、便利店、餐厅纷纷倒闭关门，空铺率居高不下。南城一家服装店的老板说，过去农民工很多，消费很旺，现在人都走了，谁还来买衣服，每个月都亏本撑着，随时准备关店。东莞的夜晚仿佛陷入了沉睡，就连出租司机都在抱怨，现在拉不到客，很多同行干脆把车停了。这是这篇报道。你再去看一下苏州的昆山，东莞陨落的同时，昆山当时在赶上了一波电动车的浪潮，只是浪潮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蔓延，昆山也再次陷入了停滞。总之，中国的制造业如果陷入了停滞，它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底部挣扎，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就是制造业。东莞的现状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中国经济畅旺的时候，中共没有想办法解决中国社保历史遗留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公务员之前没给一分钱，他应该给他补掉，但是中共把钱拿去干什么？一带一路的烧钱项目啊，搞什么？搞各种各样的工业政策、产业政策，而世界上最垃圾的社保体系就这么一直走着。那现在经济恶化了，中国的社保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今年中国财政赤字有56600亿，比去年，比2024年增加了16000亿。那么各级政府财政都在过紧日子，当需要用财政补贴来填补社保缺口的时候，地方财政却没钱了。那现在的做法是什么？现在的做法叫杀富济贫，从广东、江苏等东部的发达城市调配资金去补贴其他地区。中共把这个动作叫调剂。去年中国社保调剂资金达到了2840亿，绝大部分来自广东，这又造成了新的不公是地域的不公。为什么？因为这个操作本身就违反了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度，而被调配的这调剂的这个资金并不属于政府，它属于谁？它属于当地缴款的民众。你把这个省的钱拿到其他省里面去，这根本就违法。但是你想一下，一旦连广东自身也开始出现亏空的时候，社保就崩了。所以抽水机开始猛抽，抽什么？7万亿，你懂的。所以你看看东莞，还不明白吗？应该明白了啊。好，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这个时间正好，话题准备25分钟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我们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啊。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那么没广告大家明白，音频就是大家做其他事情可以听啊，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观点，政府可以强制交社保，但是对双休、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费不闻不问，除了会收钱，其余不干一概不问，所以不仅仅是高税收，更是极其的压榨，是这个是对的啊。情况，我爱人几年前劝了一堆人交养社保、养老保险，现在再也不劝了。要是不和医保绑在一起，我根本不会去考虑交社保。养老金本来就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有钱人补贴穷人，这个没问题。比如农民不交，可以拿一两千最低工资，但不是去补贴当官的和给他们腐败的。还有人三四千的工资，社保要交七八千，按七八千来交。有人上百万年薪，社保还是按七八千来交，因为最高是这么多啊。如果不强制，会有很多人不愿意交啊。情况，我就是一个工厂打螺丝的，老婆是工厂的文员，我们俩工资加在一起八千。最近工厂开会说生意不好做，要降工资，大概降600。如果降600，再加上社保，我要自己出750。相当于工资少了1150，每个月3840。我们现在没车没房车贷，光生活费和孩子学费开支啥的就要4000，这样的话每个月能攒下来的钱就剩下我老婆的1800，真的是服了。生病怎么办？生病都不敢生，我很迷茫很难受。是的，就是这样。对对，低收入人群就是敲骨吸髓啊。观点，社保是保险还是税费？保险的缴纳和支付是契约性质，必须让参保人至少不吃亏。社保是国家办的保险，和民间性质应该相同。老农没交社保但领几百退休金，严格来说是不符合保险原则的，应该说是老农是福利金，理由应由政府拨付，强制交社保等同于交税。老农怎么没有交？别人交公粮交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有交？交公粮怎么不算？当然算了，对不对？老农不是没有交，他交了，中共没给他记账，怎么没交？情况，2015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每个月交5000社保，父母到现在每个月才120左右的养老金。我有一个故事我没讲，这个里面我没讲，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养老跟养老金，社保跟养老金的问题。你想一下，我刚才讲那个最惨的80后90后，他们呢，他的父母呢在农村拿着一两百块钱的所谓的养老金，他在这里交社保，养着那个拿10000多块钱的这个干部，他自己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他自己以后，他这头交的这个，这头要养他，要资助他父母，然后自己呢还拿这个微薄的收入。那问题是，我的父母没人养，他只能拿一两百，我直接把交社保的养这个一万块钱收入退休金的干部，我还不如直接把我交社保的钱直接给我父母，然后以后我的孩子再给我把他的社保交给我不就行了吗？这是不是解决方案？这当然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这就把工厂给踢掉。但是问题是他强制有没有办法？也有办法。如果中国是所有不分职业都共用社保，那真的问题很大。啥意思？看到中国拿台湾当 军工教的退休金来比喻，我只能说用错案例了。还是屁股指挥脑袋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是把军公务员、军人和一般人民的社保统一成一种，啥意思？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什么叫统一一种？军人没有退休金，军人怎么会有退休金？军人退伍啊，退伍就回来工作呀，又不干到退休，没有军人干到退休。公务员跟事业单位不是统一的，谁说统一的？公务员加事业单位是一块，就是我们讲的超高收入的，就这一群啊，他们在2014年之前是没交过一分钱的啊，他们整体的进了社保，他就拿了社保一大块亏空，就是他带来的。然后就是职工保险，职工保险现在就是一个月3000多啊，两三千块钱啊，就交，就现在你交的钱，你去拿的钱，就是这部分。我刚才讲了三等分，一等分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或者我们叫财政供养人员啊，这是体制内的。一部分叫职工，就是企业社保交钱的，这是主体。还有一部分就是农民。中国就是三等分。情况，我们在东莞的工厂替工人交的社保，老乡要离职回家要盖好多章才能把自己缴的部分结清，无息退回，也不可社保转回原乡，公司缴的部分由东莞社保没收。我听了想哭，这就是流氓吧，非常流氓啊。几年前工厂也没了，老乡三代人蜗居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过着什么保都没有的生活。是的，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这就是强盗啊，就是强盗啊。观点，农民是最惨的，很多老一辈的农民伯伯叫公粮一辈子，老了养老金很少。对，就是这样。刚才讲啊，什么的那个，刚才有个人讲啊，那个农民根本就是没有交的，所以他是不对的，这是胡说。农民交公粮交多少年？没有交公粮，交公粮交那么多年啊。那个时候没有社保制度，大家都为国家付出，差距如此之大，无奇不有啊。观点，这不就是开始明抢了吗？爷爷辈的人经历了土改，死在监狱里，死因都不通知家属，财产直接没收，这种事情难道又要经历一次？情况，刚刚看了小红书，也是一片哀嚎，貌似50以上的员工不需要交，啥意思？还有就是小时工，一天工作4小时或者是以下，以后50岁以上的人群相对会是小企业或者是服务业餐厅的主力，谁说50岁以上不用交？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你65岁退休，你65岁以后才会给你发退休金，你至少要交20年，你才能领退休金。什么50岁以上不用交？除非你已经交够了。你比如说你一直在交到50岁，你已经交满20年，你可以不交。情况，今天早上看见微信直播间里好多主播帮中共带风向，鼓励网友去交社保，还把社会将来说的一片光明，我看不下去，怼了主播几句就被禁言。这些带风向的人太可恶，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因为那是庞氏骗局。中国的社保就是庞氏骗局，现收现付制度本身就是庞氏骗局啊。现收现付制度的特点是什么？现收现付制度的特点就是大锅饭。大锅饭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从里面偷了钱，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他就可以偷钱，从里面偷钱啊，公务员其实就从里面偷了钱啊，整体偷钱啊。 观点社保新政只会加速社会分裂，体制与非体制的分裂，同时把奄奄一息的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再踩一脚，后果不堪设想。是的，观点九一社保真的是全面实行，最起码有千百万家公司倒闭，失业人口肯定瞬间暴增，负债失信人数也会瞬间增加，民愤肯定也会剧增，这样只能说是在往前往倒台的路上又踩了一脚油门。是的，说得对啊。观点社保缴费是按社平工资计算，最低一档的社保计算基数是社平工资的 60%， 所以哪怕是交最低一档的人，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是很大的负担。是的，因为社会平均工资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概念，我工资100万，你工资10块，我们平均一下你的工资多少了，你想你还不是还是10块钱啊。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可笑的相当可笑的数据啊。观点既然中共要保障劳工权益，没有，他从来没想过保障劳工权益。保障过吗？没保障过呀。啊，没保障过。这个没有，这个议题不存在啊，这个议题不存在。官员公示财产，中共从建政到现在这件事情就没有建制，这件事情就没有谈过，没有提过啊，有外面的人提，共产党自己就没提过啊，他也做不到啊。观点餐厅本来就利润薄，任何一项增加成本利润更会更薄或者赔钱，除了加价或者用次等料或者裁员，没别的办法。观点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收入很低，平均也就3000多，最低社保每个月都要交1500以上，所以很多年轻人不婚不育不交社保。情况我以前一直跟公司签的是劳务合同，就因为可以不交社保，但今年年初企业说税局不让签劳务了，按月领酬的必须签成劳动合同。观点他们成功的让很多普通打工人本来就紧巴巴的生活雪上加霜，十几亿人的事情直接就这么武断的一刀切了，对很多大龄低收入人群而言，这种社保的意义根本不大，其他年龄段的人很多也压根就不想交，或者只愿意交医保，养老根本就没指望过他们。观点如果你强制落实劳动法中的社保，同时强制落实8小时工作制，产假和病假年假，强制企业必须按时发工资，强制落实劳动法赋予的禁止加班或者是有偿加班制度，我会认为你不忘初心。但你现在只强制交社保，我认为你只是缺钱了。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情况去年官府公布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400多亿发工资，今年经济没回暖，公务员工资照样困难，又要挪用社保啊。提问：以台湾经验为例，请王先生，中共是否有可能参考实施以前台湾体制内的人员除月领退休金比一般工资一般老百姓高之外，退休的时候可以再领1笔1次金，这笔钱只要本金不领取，存在专户可以享受年利率 18% 的超高利息，导致退休后收入相当于在职工资的 90% 以上，甚至部分还更高，就是我刚才讲的，跟中国大陆一样，共产党干的事情跟国民党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啊。他们都是照顾自己照得很好啊，这台湾就是国民党就是军工教啊，这些钱由国库补贴，在民间几乎引发阶级仇恨和冲突。蔡英文政府时代发动年金改革，取消18%的利息优惠， 让双方差距缩小，但也造成了多数军工教极端仇恨民进党的后果。利益啊，利益啊，情绪卡的颜色跟我们都不一样，他们是黄色的，我们是蓝色的。他们也知道企业会以降工资的手段来交社保，以现在退休年龄来看，很多人都调侃自己活不到拿社保的日子，反正他们想改就改，改得很快，还会立法用强硬的手段，不想改就拖，设立各种条件，比如正当防卫等等啊。是的，共产党这个很擅长啊，干坏事技术要领都掌握得很好啊。情况外婆和外公在1995年从东北军工厂退休时，有将近4年没有发退休工资。母亲说，那个时候他们过得很辛苦，医疗没保障，要不是父母和他的姐弟帮助，外婆外公温饱都成问题，未来很难说会不会再次停发养老金。坐标深圳，感觉中国各行各业都突出一个熬字，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目前在一家汉堡店干活，月休只有3天，5000块一个月，无社保，每天要干九个小时，简直站到两脚发麻。要是碰上值夜班，还得多花半个钟来搞卫生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家里亲戚在国内做生意，是上市公司，和稀土有关，想知道社保对这种上市公司有什么影响？有影响啊，他要交社保啊。不，他我理解他一直在交社保吧，他不可能不交啊。影响不大，如果对他来说啊，你理论上他应该是在交，就看他有没有工厂。稀土的话，如果他有工厂的话，工厂的工人有没有交？工厂的工人没有交，那你要再交的话，成本就要上升啊。观点，哪怕是江浙沪地区的一些小城市，实际上社会面存在的是2000多块钱比比皆是，但社保按照最低档缴纳，如果个人去缴的话，全额也差不多1400，这极度不合理。一个性价比完全亏损的东西加在全社会的民间头上，不交也得交，交多少政府说了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却不是因为员工工资涨了，而是因为政府直接拿走。这最后还是反馈到员工的工资上去，进一步的压低了收入，这个算的是对的啊，这是对的。这就是敲骨吸髓啊，这就是敲骨吸髓。情况，我的社保交了7年9个月停的，去年停了以后，连一分钱的失业补助都没领到，直接回复我一句不符合条件，没有原因。我这鲜活的例子，希望大家有点常识啊。观点，老农农业社的时候都是免费劳务，免费大家基建，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因为收入都是国家的。最痛恨说老农没交保险，老农是最辛苦最悲催的一代。这不说帮我说的好，我想说没说出来，这位网友说的对啊，我也是最痛恨说老农没交保险啊。观点，按照社保耗尽这种说法，即使现在老年人享受到了，维稳了，那等到80、90后这一代退休拿不到养老金，不是照样会造反吗？只是迟了10-20年而已啊。观点，别说年轻人在供养退休人员，我的镇政府动辄就是4-5层大楼。我现在在韩国，有时候去韩国的乡镇办事，韩国的乡镇叫邑，一个邑政府只有5-6个人，我们的财政供养的支出负担远远高于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政府不通过卖地就养不起那么多公务员。情绪，这个就太恶心了，一旦你退保只给你自己交的那部分，你交的部分也不是全给，我印象中还是8折，80%还不是多少，80%有的地方60%啊，公司的部分就没收啊，这不是强盗是啥。 观点，我曾经跟企业说过，自愿放弃社保都不行，企业不愿意担风险。最高法这次出来释法，逼死的就是个体户，有很多个体户在遣散员工躺平了，其实他们这样搞一定会有反效果。情绪以前我爷爷辈还有父辈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交农业税饭都吃不上，很多人交完农业税还得去和其人和别人借点钱生活。现在爷爷辈们他们每个月领80块养老金，真的是天大的笑话。观点我也不大理解，选择这个时候加税，这不是嫌死得不够快吗？是的，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讲，这个时候已经扛不住了呀。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已经扛不住了，就是那个窟窿已经填不住了，你再不往里面浇加水的话，那会出现大面积的退休金领不到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所以他要是9月1号开始实施啊。情况我以前做企划，这个时候以前的朋友圈都是晒各种企业活动，或者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朋友圈求业务、晒娃、晒旅游，或者已经朋友圈内没内容，再也不会出现以前的情况啊。观点，本来就应该是政府财政负担未交保费的人，比如社保实行之前员工自己公务员，成立社保基金的时候就应该有一笔财政拨付的资金补足那块空缺。是的，中国政府没干，没有补，那你说是不是应该，中国政府是不是欠社保基金一大块钱？那块钱多少钱呢？我不记得了，我以前算过这笔钱很大一笔钱，非常大的一笔钱啊。观点，他们真正的算盘是，原来在企业和个人之间流转的资金被国家侵占了，退休的时候就拿不回来的。啥意思？没看懂。情绪，想想我每个月交900多，我爸一个月领八九十，想想都觉得悲哀啊。所以直接就交给父母不就行了吗？对吗？啊，这不是父母生活改善了，中间还没有中间人吃差价，对吗？啊，要去掉中间商吃差价，就直接把你的养老保险交给你父母，以后你的孩子也直接把他的养老保险交给你，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没有中间商吃你的差价啊。中国政府就那中间商那差价吃的有多大，你看看啊。观点，我现在交的社保按照最低交，灵活就业需要交1600，企业模式要交1800，我自己有公司，两种模式都交过。如果小饭馆之类的人员只挣4000多，交了社保之后收入剩下2000多，没办法活了。情况，坐标成都，我是98年出社会，缴纳了3年社保，五险一金扣出之后到手4000多，大企业不受影响，公司缴纳的大头，我每个月缴820，其中每个月能获得720的公积金可以取用取现，但社会经济的气氛整体会急剧滑坡，未来不敢相信啊。观点，中国劳工以3000元作为社保缴费基数的话，个人月缴费大概在315元，聘雇企业月缴费大概在780，如果之前都未缴，1月9号开始缴，就要付出1090。按眼前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被减薪，一是被裁员。企业的话还有一条路就是关闭。这个基数你显然这3000的基数是不对的。显然3000的基数是不对的。上海是7000多，上海当然高一点。但是你按照上海的对比下来你就知道肯定不是3000。深圳北京都是6000多啊，6800不知道多少忘记了啊。但肯定没有3000那么低。 我看到过的像什么昆山啊这些地方都4000多啊，4000多啊，没有见到过3000的啊。情况，朋友部队40岁退休，退休金14000，想想全国有多少啊。情况，退保不只是城市失业或者是中产退保，工厂的工人也在退保，退保只能退自己交的部分，公司交的不能退，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人退保，强制交社保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只会引起反效果。如果与教育这些挂钩，年轻人就会更不会结婚。反正我现在是不会结婚，身边和一切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也是打算结婚了，打游戏、钓鱼、打台球，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的爱好，结婚谈恋爱的蛮少。观点，现在国内有 5.8亿底层劳动者，75%左右都没交社保，如果这些人都交上社保，那么中共每年可以多榨取7万亿啊，我们算过的7万亿啊，就是4.88亿没有在社保以内的职工，4.88亿，这4.88亿进入社保，一年是7万亿。9月1号他是奔着这7万亿去的啊。浙江最低的社保基数4800，对，没错，差不多是这样啊。情绪强制社保又是共产党在民众头上拉屎的有力证据，是的。观点，以后退休的人会更多的返聘，因为不需要交社保，以现在的人的寿命反而更加压缩年轻人的就业。嗯，观点，这政策真出来，工作岗位还要减少，更多的人失业，这是在向民间榨取财物，进一步的榨取工人劳动力。情况，很多个体户的朋友去年初就去退交社保，退的也只能退个人的60%，而这钱要60岁才退给你，统筹部分就充公了。提问，请问王老师，强制社保是不是一种口号？如果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强制，那么习近平能否执政下去？你的观点是啥？啥意思？强交社保是口号？当然不是口号。最高法院，你看我们前面节目了吗？最高法院已经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全部都要交啊，就是全部都要交，跑不掉了啊。习近平能不能执政下去？有什么不能执政下去的呢？逻辑是啥？问题是啥？你到底想问啥啊？习近平还会执政下去啊？没有，目前没有看到有没办法执政的条件啊。观点，感觉中共真的把民众当白痴看待，看看国内的 APP 上人人都在吐槽，这么简单的账谁不会算，强制的手段只会迎来更大的舆情反弹。中共真的是草台班子，执政最烂，没有之一，说得对。观点，每个人都分别在个账号，收益作为养老的发放叫养老保险，现在的模式叫庞氏骗局。OK， 情绪，我开培训机构，本来今年下半年想招聘一个教务老师，听说这个新的社保解释，瞬间决定继续自己干。OK， 提问，请问王老师，老板和员工可以私下约定好不交社保？你没看我们的节目吗？别人司法解释就是告诉你，这个私下约定是不成立的。员工保证不举报老板，这个样子可以吗？只要他举报，老板都输，但老板会不会信你保证呢？老板信不相信，会不会相信这个员工说我保证不举报你，他娘的万一他举报了呢？你不是有个把柄捏在员工手里吗？对吧？那我是老板，我又不想我的把柄捏在员工手里，你怎么以后怎么管理啊？你说啊。情况，上海今年涨过一次，现在最低基数差不多9000，疯了吧？9000。观点，社保新政既害了老板的利益， 又害了打工人的利益。然而但凡有个脑子都会把这一愤怒的来源指向中共，当然是呀，这就中共干的呀。这对中共来说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不实行，体制内的人就会闹出来闹。体制内的人为啥？你搞错了吧，这跟体制内没关系，这跟体制内你搞错了啊。观点，当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合理的时候，就会催生黑市的诞生和扩大。中共以为强制交社保，企业就会老实交税或者是倒闭这两条，但实际上社保这种极致的压榨在逼迫民营企业转入地下。经济活动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源的基本方式，做生意的需求是无法回避现实的，但当政府的压榨过重，守法反而变成一种奢侈，违法成了不得不走的路。有可能啊，有可能。OK， 情绪，作为国内一个小企业的经营者，我突然觉得好绝望。我当然想让员工家人生活得更好，但是真的没办法，我不能赔钱去经营。是的，观点，社保新政就是把底层的生存权剥夺游戏，既不能增加税收，那会增加税收，怎么不增加？更不能解决社保资金问题，除了增加社会崩溃的烈度，其他不会实际效果。如果大家都交，一年交6万亿，也就是一个月5000亿，对中共来说绝对是救命的稻草，绝对是救命的稻草啊！关键，体制内外差距巨大，先不说，社保最害人的是所谓的最低缴费基数。你实际工资3000，不好意思，当地最低缴费基数是5000，那你和单位要按照5000的工资去扣社保，妥妥的专坑起穷人啊。情况，那些没有交社保的人拿了社保，可我们公司交了10年的社保，现在公司倒闭了，倒闭前社保就停交了2年，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估计这10年也是白交了，老了啥的也没有，我们好无力啊。 OK， 观点，中共的统治越来越危险，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统治基本使劲压榨基层民众，这样做对维护统治未必有益，但是中共好像形成了路径依赖，有点自掘坟墓的既视感。观点，强交社保后，老板会压低员工工资，6000工资的给5000，1000给员工交社保。观点，强制社保到最后只是加速企业的倒闭。观点，中国社保制度有问题，马来西亚最强是强制月薪高于2800才需要开始交社保，会按照薪资高低调整金额，社保是自己的存款，一个账号里面分为社保1和社保2，社保1到退休年龄才能拿，社保2可以用来买房、读书、医疗等用途，不管如何用的都是自己工作时期国家预先从月薪扣除存起来的钱，不是用别人的钱，这样就不会导致老年之后没得用。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抬账啊！抬账就是每个人一个账本啊，你交了多少钱啊，然后你的账上就有多少钱啊，这叫抬账。中共叫现收现付，现拿进来放出去啊，就这情况。今天有人计算过，我们交的社保如果再计算上利息，我们可能要到90岁才能把所有的成本领回来。而且中国医疗还分3类，真的需要进口药的时候根本报销不了，普通药品又不能救命，这比庞氏骗局都不如。是的，92岁啊，92岁你把你交的社保全部拿回来，92岁以后就是退休金了啊，就是退休金了啊。观点，要搞明白中国的养老体制，先要搞明白什么是老人、中人、新人。一言概括是养老金空账，就是国家对公民的欠债， 这个巨大的窟窿应该是由国家财政去尽快补上，而不应该是由挪用新人的养老金去填补。说得非常对，养老制度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入不敷出的时候人为的大幅提高基数，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显而易见。情况上海现在的最低基数9000，我交了13年的上海社保，去年开始不交，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企业家个人差不多4000，我现在43，还需要交20年，差不多一年交5万，20年就是100万，假如我活到73岁领10年，算上之前的13年，本金就120万。不算利息，每个月至少要发我10000退休金才合适。但实际上上海体制外没那么高，所以去年开始我决定不交了。聪明。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明天我们有，明天就是我们美东时间的星期天，就是8月10号，我们有一个重大宣布啊，大家敬请留意啊。